谢谢张信弟兄。我们看到孩子们非常的可爱，我们也看到这个长青团契越来越壮大哈。我也看到有几位弟兄已经提前参加了那个长青团契，我想过不了几年我也要参加了。我想现在是一个还在圣诞的这个期间，我想大家都在一个非常愉快的这样一个喜乐的这样一种心情和状态之中。那但是我们这个时候仍然要思考一个比较严肃一点的问题啊，特别在这个新年还没有开始，那我们要思考将来我们一年我们要做什么啊。我今天给大家的这样一个题目是门徒的特征啊，让我们来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这圣诞过去新年将开始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来思想什么是主的门徒，让我们来思想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怎么样来生活，我们怎么样来与主同行。求主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的心思意念，让你的话语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让你的灵启示我们，带领我们，强壮，给我们强壮，给我们力量，使我们有智慧有能力来建造你的教会，来建造你的门徒，来跟随主走一生的道路。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主的面前，求主保守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讲到门徒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状况，我们今天美国的状况这方面的资料很多其中有一个叫 George Barnard， 是一个统计学家，他专门研究这个教会的状况，基督徒的状况然后还有两本书，一本书叫丢人现眼的福音派，还有一本叫危机中的美国教会，他们做了一些简单的一些分析。那我们做了很多的分析，我们只是很简单的在这里引用一些就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行为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第一，离婚率差不多。第二，定期看色情期刊的比例也差不多，大致相同。第三，家庭暴力、毒品、酗酒和其他的都一样的普遍。我们的福音派包括我们浸信会也在里边很多都是福音派。看看我们的状况怎么样，大约四分之一的人是未婚同居，大约6%的人定期做十一奉献自称在定期聚会的人当中，大约只有一半的人真的是定期的聚会。60%-80%的年轻人在20岁会离开教会，不到1/5的自称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的世界观只是有一点的基本的圣经的观念所谓的圣经的观念，他们提出了8个问题上帝是不是三位一体的你得救是不是本乎恩因着信耶稣是不是过一个无罪的生活等等，这样很简单的问题，只有1/5的人能够答得准确很有意思的就是在有些牧师是不相信的，所以那样的教会你就不要指望了在这个牧师是这个有正确的圣经观念的教会里边，他们说一个里边有7个7个里边有1个能够给予正确的这个答案是今天基督徒的状况。很少人基督徒能够用圣经的观点来说明身为一个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有的人认为基督徒有的人认为这个圣经里面充满了错误他们不认为上帝是三位一体的，或者耶稣活出了无罪的生活，或者是只要做好事，好多人相信我只要做好事我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就可以上天堂。多数人都相信我们应当传福音，但是很少的人可以做到。 对不起，他们认为带领门徒是牧师的事，我们与我们普通的信徒没有关系。啊，这是个基本的一个状况哈。那我们看看那圣经上怎么说呢？啊，这段经文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对吧？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很多人在讲道的时候说，这个经文是在讲我们要传福音，把福音传遍世界，就是实行大使命，是不是传福音？不错，当然是要传福音啊，给他们施洗。但是这个经文的最主要的地方是说，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啊，万民做我的门徒啊。你的原文的时候，就这一句是主语，其他的都是修饰的，就是分词啊，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是一个分词，那是要啊，要为了这个目的啊。什么叫做门徒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样的人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上帝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要去认真的去遵守。啊，这样的人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并不是说你一定做得那么的完美完善，但是你是尽其努力的啊，在上帝的引导圣灵的帮助之下来实行啊主的大使命。这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凡是耶稣所吩咐的，我们都认真的遵守。这当然是个比较笼统的一个讲法，但是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给予更加详细的描述。那在下面这段经文里边，它会给我们一个清楚的啊关于门徒的一些特征啊。我们大家一同来读这段经文哈。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弟兄弟安德利，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耶稣在那里行走，招收这些门徒，他就看到两个兄弟两个在那里打鱼，那他就跟他们讲了，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是耶稣给他们的一个挑战，也是给他们的一个应许。我们仔细读这下面这段经文的时候，这句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耶稣讲的这句话里边有三个主要的部分，啊，第一个是。对不起啊，来跟从我，这是门徒要做的。第二个，我要叫你们，耶稣要让我们，这是耶稣要塑造我们的，得人如得鱼一样，这是最后的一个目标。来跟从我，啊，这是啊，不要那个跳过去，还是这个哈，什么叫做来跟从我？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本书叫《天路历程》。天路历程哈，我们教会其实买了一批，在上次 CMC 的时候2块钱一本，买了大概30-40本，啊，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啊，除了圣经以外，这本书是发行量最大的。如果谁要买的话，就这里拿一本，给潘弟兄2块钱就可以了。非常好的，讲基督徒的一生的经历，他怎样从啊开始到最后得救进入天国，所经历的各种的困难。他是这样开始的，这个作者在一次做梦，他梦见有一个人衣衫褴褛，背这个大的包裹，手上拿着一本书，在那里读。他不读还好，他越读越知道这个，越发现这个背上的这个包裹呢， 非常的沉重，所以他心里很痛苦。他那个回到家里边，想跟家里人说，得到一些安慰，看看怎么办。他就跟家里人说，你看这本书上讲的，我们这个地方是住的这个地方，哦，这个人的名字叫基督徒啊，他一个名字叫做基督徒，他住的地方叫毁灭城啊，将来要毁灭的，所以他就跟家里人说，我们这个地方将来要毁灭的啊，这本书里边讲了啊，将来上帝会来啊，要把我们这个地方全部烧毁，我们会再化成个灰烬，我们该怎么办呢？是家里人不明白，他们也没读这个书，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背上也有一个包裹，所以他们就说，你大概神经出了问题，你还是回去休息休息吧，睡一个觉，明天早上就可能就好了。他就睡一个觉，第二天起来还是这样，他就不断地跟他家里的人说，我们该怎么办啊，我们现在我非常的痛苦，这背上的这个包裹已经把我压得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我已经走都走不动了。家里人没有办法明白，后来就跟他说，你算了，你就不要再来吵我们。所以他就在这个离开家，在这个旷野里边走，他一边走心里边越来越难受，因为他觉得这个包裹是实在是太沉重了，所以他就在那里非常的忧伤，甚至在那里哭喊说，怎么办，我怎么才能解脱。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呢，他的名字叫传道者，说你在这里哭什么？他说，我看我这个背上这个包裹非常的沉重，而且那个这个书上说，那个我们这个地方将来要被毁灭，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那个人就说，你这个背上是你的罪，你的罪实在的深重，你如果不好好的得到解脱，你那个罪会拽你，把你拽到地狱的最深处。他就说，我怎么办呢？这个传道者就跟他说，你看那个旷野的前面很远的地方有个亮光的地方，你看到没有？他说没看到。他说不管怎么样，你就朝那个地方走，走很远，到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一个门叫窄门，你要进入那个窄门，那里边就有人来指导你该怎么做，然后有一个地方叫做十字架，你在那个地方，你的包裹可以，这个沉重的包裹可以放下了。他听了以后他就非常的兴奋，他就朝那个地方跑去，经过家门的时候，他的妻子还有几个孩子就出来要留住他，他就是没有办法再留住了，因为他觉得他实在太痛苦了，所以他一直朝那边跑过去。那些邻居什么的也都跑来追赶他，其中有两个人费了好大的力气追上了他，一个人的名字叫顽固，还有一个人的名字叫柔顺。追上他以后，他就说，你们为什么来追我？那个顽固就跟他说，我们要让你回去。他说，我们不能回去，我们这个地方叫毁灭城，顾名思义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要被毁灭掉。他说，你哪里搞来这些胡言乱语？他说，这本书上讲的，上帝要来毁灭我。那个顽固就跟他说了，你到底回去不回去？他说不回去。他说不回去，你们还要跟我一起走，你逃避这样一个毁灭。然后那个顽固就跟他说，你是叫我们放下我们舒适的生活，我们熟悉的朋友，跟你一起去吗？他说是啊。那我们跟你一起去得到什么好处呢？他说，那你所失去的这些，上帝都会那个大大的奖赏你啊，使你失去的这些都能够得到回报。那个顽固当然不相信，说，那你回去还是不回去？他说我不回去。然后那个顽固就跟那个柔顺说那我们两个走。有些人是鬼迷心窍啊，随便找了一本书来读一读，就觉得比所有的人都聪明啊。那个柔顺还比较好，他说他讲的可能也很有道理，如果真的是这么好的话，那我也跟他去试一试啊。所以这个顽固他就回去了。所以你看到，就是说这个一个跟随的人，他有些特征。第一个，他看到自己的罪，看到在这个世上是没有盼望的，而且这个罪是他非常的难受，然后他要寻找一个解脱，要寻找一个更美的一个家乡，要放弃那些舒适的生活，放弃那熟悉的 环境，那个世界上的价值来跟随主。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跟随是一个顺服的表现。耶稣说，若有人跟随我，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那里服侍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是一个顺从的人，是一个愿意主叫他到哪里去他就愿意去哪里的这样一个人。这是耶稣所提出的一个标准。然后每一次耶稣提出一个挑战的时候，他都有一个应许。当你看圣经的时候，你注意到当耶稣提出一个挑战的时候，后面一定会有一个应许，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那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我们有好处的时候我们来跟随啊，没有好处的时候我们就算了啊。教会很热闹的时候，我们就大家跑都来，嗯，都很好。那这里有朋友啊，有很开心的这个聚会啊，有非常好。当教会知道逼迫的时候，那还有什么好处呢？对啊，我们就赶紧逃了。这是常常我们是为好处而来。那跟从耶稣是对他爱的一个表现。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啊，要遵循耶稣的道，跟随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好多时候会受到很多的逼迫啊。那没有对上帝那种从心里边的这种爱，对上帝恩典的那个深刻的体会以及亲身的经历，我们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当我们爱他的时候，我们就会遵守他的道。那耶稣也说，那些遵守我道的人，那就是爱我的人。所以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思想，那是统一的、一致的。那跟从耶稣还会有很多的困难，特别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啊这段经文。刚才我们在行经文的时候，我们也都读过了哈，让我们大家一同来读这段的经文啊。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就必得着生命。”所以是要背负十字架，要否定他自己啊，舍己，你是 deny yourself， 就是你自己的需要、你自己的性情啊、你自己的观念、你自己的目标等等，这是你原来的。上帝说你要否定这些，你要放下这些，你要重新拿起耶稣所赐给你的啊，可能是你是很不愉快的，但是你要来跟从他。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要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啊，这是啊，耶稣所应许的。那到什么时候为止呢？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说：“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啊，刚才我们讲那个故事里边讲到那个柔顺，啊，是个挺好的一个人，对不对？他愿意跟基督徒一同来奔走那个前面的路程，愿意得到那个好处。结果他们一路上，他就跟那个基督徒在谈论说：“哎呦，你说那个天堂有多好？那到底有什么东西呢？”那基督徒就跟他说：“啊，那个地方有啊，长六个翅膀的天使，啊，有带着金冠的这个长老，还有一些啊那个啊那个啊演奏那个音乐的这个那个童女啊，那个地方是黄金城黄金街碧玉城，怎么怎么好。”哦，他说太好了，那我也想去。当他们还在对话的时候，突然掉到一个坑里去了，一个水塘里边去了。那个水塘是什么呢？是所有那个地方的那些人所犯的那些罪啊，那些留下来的积累在那个地方的一个大水塘。他们掉在里边了，两个人在里边翻滚。那个基督徒因为他被这个沉重的包裹，他更加在里边很痛苦。结果那个柔顺就问他说：“基督徒啊，我们到底在哪里啊？ 信徒说，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啊。他就生气了，我跟着你走，结果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他就算了，你自己去吧。他就找到靠那个潭，靠水潭靠近他家乡的那一边，好不容易爬上去，就头也不回的就跑掉了。所以他没有认真的了解，他只是凭着一些印象，听着别人的话，所以他的信心非常的软弱，结果还没碰到一点逼迫，他就跑回家去了。可能这常常是我们所碰到的一些问题哈。所以第一个，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他是一个愿意跟随主的人，而且跟随主直到永远，放下自己的各种的思想观念来跟随主。OK， 那这是那些愿意跟随主的人。那是不是就已经完成了呢？我想我们好多时候，我们一个错误的观念，也是教会里面常常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得救了，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下面你就反正你就常常来教会你就来听道，然后参加一些教会的活动，一些服事你就将来等着上天堂吧。我们看看哥林多教会有点像这样一个教会，这是保罗通过一年半的时间在那里建立起来这个教会本来应当是非常非常好，应该是个楷模看看在哥林多前书三章第一节的时候，保罗跟他们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这些人在基督里，他们已经信主了，但是他们是婴孩。那婴孩这个教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许我们可以来对照一下第一个，结党纷争有的人很喜欢听保罗讲道，另外的人说保罗讲道虽然讲得不错，可是他口才太差这个很枯燥。那你看叫什么亚波罗他是从那个埃及的那个亚历山大来的，那个地方是有知识的人像那个非常的有知识，从古到今他什么都知道，讲话也非常的有口才，非常的精彩是非常的吸引人，所以我是属于亚波罗的。另外有些人说你们这个保罗和亚波罗都不是正宗的，我是说彼得的，彼得才是耶稣的大弟子我是说的。所以彼此之间吵来吵去，没有一个顺服，没有一个谦卑。其实他们三个人都是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们每个人讲的道理都是纯正的，你认真的去学习，个人去了解对方里面所讲的，所以变成一个合一的教会，就能够很好的成长。如果彼此在那里纷争，就永远在那里打转，彼此告状，那弟兄姐妹在一起时间长了以后，难免有一些纠纷，经济上的纠纷比如说，对吧？那大家都各不相让，吵来吵去，最后就告到官府。保罗说你们这是就是不肯吃亏，不肯吃亏。那当然淫乱的问题那什么地方都有，那教会里边也是照样的发生，不明白主餐的意义他们有些人这个那个时候的教会里边有少数的人是很富有的，但是也有大部分的人都是奴隶或者是非常穷的人。那些富有的人以为主餐就是在教会里边吃饭，就带着好酒好肉就跑到教会里去吃，另外一些人连吃的都没有，所以他们不尊重别人，不懂得这个主餐的意义是让我们纪念主，让我们自省，看到自己的罪，在主面前谦卑认罪，不在乎你是吃的什么，而是在乎跟主的关系，彼此的关系。然而他们的恩赐不能彼此的搭配。还有一些人他们不相信复活这不是说他们不相信耶稣复活，因为他们信耶稣当然是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但是他们不相信人会复活，因为这是希腊这个文化里边他们认为身体是罪恶的，灵魂是圣洁的，当 那个死了以后，身体和灵魂分开，你的灵魂就归到上帝那里。而且灵魂是由几个主要的东西，水、火这些事情、这些东西组成的，所以就你的灵魂就变成了水，变成了火，重新回到上帝那里去。这是他们的观念，他们的观念没有改变，没有因着这个圣经的教导，这是使徒们的教导产生改变，还是原来的那样种观念。当然奉献也是他们一个问题，所以保罗也花了很多的精力来讲奉献的事。那最近有一个小兄弟从那个新兵的训练营回来度假，他就跟我们讲到在美国的新兵训练营里边是怎样的生活，我就跟他谈了一谈。那里是很苦的，是非常苦的，你睡不了觉，是给你很少的时间睡觉，你要每天做多少的俯卧撑，多少的引体向上，你要跑多少公里，你还要负重跑，还要背着同伴跑，还要那个好多的东西你要重复的做，非常的辛苦，要让你要把你很多的这是新兵，他们都当然都是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这样一个心智，对吧？那当然也有人是为了挣学费或者是别的目标和目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他们这个美国军队要把他们训练，把他们从一个懒散的一个年轻人训练成一个随时随地可以整装待发，可以完成任务，在枪林弹雨当中可以脸不变色心不跳的这样一个英勇的战士，是要经过很多的苦难，很多的苦难啊！那个小弟兄他说，有的时候他就行军，行到最后就睡着了，睡一边走一边睡，然后从队伍的这边就走到队伍的那边去了。这还不是最苦的，当你苦得要命的时候，你以为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结果有好几个你教官，有的时候一个，有的时候两三个，有的时候五六个对着你喊，要把你身体里边那一点点的最后剩下的一点点的潜能都给你榨出来啊！等到你到一个环境一个时刻，你可以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你都可以很警觉啊！那个哨子一吹你就可以起来，几分钟之内你就完全装备好，而且你知道你所有的东西，你的枪，你的弹药，你的包裹，你每一样东西都在什么地方，你可以去那个预备去打仗去了。这是他们的目的，所以这是一个困难的过程，这是一个耶稣说我要使你们，我要使你们，这是耶稣所设计的。那但这个训练营里边是这个军队所设计的，专门让他受苦的。耶稣也，上帝也给我们一些环境让我们受苦。那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没有受苦，我们过得很好，那也因为上帝把你放在慢班里边，你如果受的受了很多的苦啊，你这样也不顺那样也不顺，那你是进的快班。上帝要把我们从一个属肉体的像哥林多教会这样一个基督里为婴孩的，训练成上帝的精兵，上帝的精兵。那在圣经里边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怎么样来训练，那就是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做奴隶，在埃及人的鞭子之下生活，当然是也吃不好，也睡不好，生下来的小孩子还要被拿去有的时候就丢在河里，所以这样一个悲惨的状况里边出来的人，但是上帝要把他们训练成为一个军队来占领这个迦南地，要把这迦南地赐给他们，要在那里建立一个国家，不但要建立一个国家，而且要建立一个以上帝的旨意为中心的，以上帝的律法为行为准则的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些子民在那个地方可以遵行神的道，可以宣扬神的名，在那里等候救主耶稣来到人间。当然他们听到有人告诉他们说他们的祖宗的上的祖宗的神要把他们带到那个迦南地区，他们当然都很高兴，他们去了。当这个 当这个红海的这个水把埃及人淹没在海里的时候，他们欢欣鼓舞，非常的高兴。当然他们也再也回不去了，埃及是回不去了，他们必须要开始新的生活。可是呢，他们的整个的思想观念，他们的整个的行为方式都还是从埃及带出来的。所以上帝要在那个地方要给他们更新。所以当他们过了红海的时候，马上紧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没水，在旷野里边哪有水，对吧？好，那怎么办？他们就抱怨了，我们在埃及的日子虽然苦，可是水总还有吧，对吧？他又想的是埃及的，过几天饭也没得吃了，因为从埃及带出来的那点面一点什么都做完了。他们就想起埃及的葱蒜啊，各种蔬菜，还可以从河里边打鱼，所以他就想到是埃及的那样一种生活方式。他没想到说上帝要给他们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要给他们一种新的食物啊，让他们每一天早上起来去捡那个玛纳，让他们凭着信心来仰望神，来等候神，等候神所赐的。可是他们觉得还是埃及的日子好，至少还调调味道嘛，不同的味道嘛，哈，还有蒜，还有葱，还有鱼，还有各种不同的食物，在这个地方整天都吃的这一样的东西，时间长了我们不想吃了，我们想尝尝过去的生活。当那个摩西在山上去领受上帝的律法，要给他们建立一套新的生活的方式，可是这个摩西上去了，没想到一去就是40天，他们时间待久了，觉得这个摩西在上面死掉了，没有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没有摩西，我们还得要继续要生活，那我们就来造一个神。因为他们不造那个神，并不是说他们要拜别的神，他们还是认为那个是耶和华，他们造的是耶和华的像，他们造的耶和华的像，他们说这是我们造的神，这是我们的神，这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他们还是埃及的那种想法。上帝给他们的旨意说，我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那一位，但是没有形象，没有样式，你可以看见，不是天上的飞鸟，也不是地里的地上的各种各样的动物，我是一个看不见的啊！你要凭着信心来生活，你这是一个荣耀的这样一种上帝的形象，是不能用凭肉体来看见的。可是他们整个的思维方式都是按照埃及的。到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个摩西给他们颁布律法，给他们训练，让他们用敬拜，让献祭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建造他们。结果到一个程度，摩西的兄弟和姐姐就开始嫉妒他，他们就开始说摩西的坏话，他们说上帝也跟我们讲话，为什么摩西你会比我们高呢？我们也想当领袖啊。就把世界上的一套，埃及的一套又带到这个上帝那个生活里边来。你到最后那个可拉党的背叛就是更为的严重啊！他们说我们神的百姓个个的圣洁，你们为什么至高要在那个上帝的百姓之上呢？上帝也跟我们讲话，当然最后上帝是跟他们讲话了，把他们全都灭掉了，地开口把他们给吞下去。所以整个的是一个过程，基督徒可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每一个人其实你都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可是你在不同的环境里边，有的事情是我们可能 不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但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边，每一天的生活的细节里边，我们多是在被神所塑造，被神所塑造。上帝要塑造我们成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这什么样的样子呢？我们看下面这段经文啊，所以这个地方他还讲到说，那、对以色列人哈、说引导你们，引你们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熟啊，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们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降你立足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们吃，是要苦练你，试炼你，叫你终究享福。当然最后那个上帝把他们已经训练得非常的好，已经整个的敬拜的方式以及他们起居他们的生活都非常的有规律，而且按照军队的模式让他们在围绕着帐幕这样的这样在那里居住，这样的生活带领他们，最后到一个地方让他们打算进入迦南的时候，他们说不要进去，他们不要进去，他们看到迦南有些那个巨人，有些很可怕的人，他们就害怕了，他们就不肯回去。这对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耶稣说，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好不好，这两节经文好不好，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这是一个修理的过程，是一个洁净的过程，洁净的过程是有一个目的，使得结果子更多。好，最后这段经文我们来再读一下哈，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上帝要我们所达到的这个最终的目的，基督那种完美的这样一个身量要在我们的身上表现出来。所以这是一个训练的一个过程啊，特别是把我们刚刚从一个信主的，一个是还是属肉体的这样一个人，训练成一个基督的精兵，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形象，自然而然的从我们的心里流露出来。那最后达到谁什么样的第三个特征是什么呢？得人如得鱼一样，得人如得鱼一样。那这是耶稣要把我们训练成的一个最后能够为主所来得人。好，我们看这段的经文啊，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并且，这是不是有点写错了还是什么，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责分赐给我们。我们去看这段经文，这是保罗自己所写的，他觉得他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已经成为一个这样的人，他已经成为一个这样的人。这个人又是什么样的特征呢？首先他不再为自己而活，他是为主而活，他有了一个新的人生目标。原来我们只是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只是为了自己而活，自己得好处，对不对？自己过好的生活，然后让我们的儿女都能够进入名牌学校，都能够成为一个非常优秀很出色的一个，不管科学家也好，技术人员也好，医生也好等等啊，我们把自己搞好了，我们把我们的孩子们搞好了啊，我们就满足了啊，就等着退休了啊，以后我们就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了。这是我们一生的目标，总的来说是我们自己而活。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有了个新的目标，就是不再为自己而活， 乃为那替他死、替我们死而复活的那样一个耶稣而活。第二个，我们有了一种新的价值观，有一种新的眼光。原来是凭着外貌认人的，而且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啊，那个时候对保罗来说，他可能也听说过这个耶稣嘛，哈，从小地方加利利来的，啊，其貌不扬，穿的破旧，啊，有几个门徒跟着他，没有什么显赫的身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啊背景，什么也没有。这样一个人在外面传道，肯定是什么啊？我们今天说啊，什么邪教或者什么，根本就是不入流的，跟他们原来的那个犹太教各个不入。所以他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外貌，只是一个外貌。我们也看，他也看到对人也是分三六九等，在雅各书里边也讲到，那些穿着破旧的衣服的人，你就让他坐在那个脚凳旁边，站在那个脚凳旁边。啊，那个戴着戒指、穿着华衣的人啊，你就让他坐在这个高位上。所以我们通常的人就是这样子。但是今天有了一种新的价值观，有了一个新的眼光，看到的是人的价值，那个里边的那个灵魂，那个不死的灵魂，看到的是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为我们死，完成这个救赎的这个大业。所以有了一种新的眼光来看人，不再按照原来穷人富人各种各样的颜色的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是一样的，上帝同样都是爱他们。上帝为我死，也为那个人死，不管他是衣服多么的破旧，他的在世上的工作多么的没有价值，可是在上帝的眼里是一样的有价值。我们这里有一句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句话常常困扰我们。有的人说，我是新造的人，所以我的肺已经变成新的了，以前原来我有肺病，现在已经没有了，因为我是新造的人嘛，我上帝给我造了一个新的肺，所以我现在已经完全好了。有的人说，新造的人是没有罪的人，因为你是新造的人，所以你是没有罪的。还记得这样的解释在我们教会里引起很大的困扰。但是如果你把这句话单独的拿出来，你确实是很难判断到底在讲什么。新造的人是什么呢？新到什么程度？没有讲，对不对？但是我们那个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当一句经文的意思不是那么确定的时候，那你就要去看上下文他在讲什么。当你把上下文看清楚了以后，你就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了。这两在讲什么？我们有新的人生目标，我们有新的价值观，我们有新的眼光。这是这段经文的这个框架，他是在讲这个东西。所以在这点上来说，每一个人他都是新的了，在耶稣基督里边都是新的了。你虽然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可是你应当有个新的人生的目标。你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你应当有一个新的价值观和新的眼光。这是耶稣基督在你得救的时候就付给你的，就给你的，只是你还没有调整过来啊。这是耶稣要就是也不是说就马上就给你了哈，就是在那个得救的时候，耶稣就要开始付给你的。其实经过一个过程，一段时间的锻炼，你应当转变成有那样一种新的目标、新的眼光和新的价值观。不是说你重生得救你就没罪了，不是这个意思。整个的哥林多人，耶稣说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罪，这正是他们需要改变的。最后，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在他啊，对不起，不是这样，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责份赐给我们。 不但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价值观、新的目标，我们有个新的职分、新的使命，有个新的职分，有个新的使命，就是劝人与神和好，就是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来。所以我们得救不只是说我们在教堂里边敬拜上帝，当然我们要敬拜上帝，这是没有错，但是不只是在这里，我们不只是说奉献是钱啊，我们可以聘请一位牧师来做服事的工作，当然我们是要做奉献，但是这个不是牧师的工作，牧师是帮助我们、训练我们，让我们成为那个可以把人带回基督里的那样一群人。我们也可以学习怎么样训练别人，使别人从一个基督的婴孩变成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得救不只是上帝，上帝不只是要把永生赐给我们这么几个人，当然上帝已经赐给我们了，上帝 让我们得救是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没有得救，上帝让我们可以得救了，可以被训练成为主的门徒，可以把这个福音也传给另外一些人，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使命，给我们的一个使命。Yeah. 我觉得我们虽然我们做的时候可能都比较困难，或者是还没有那个得到很好的训练，但是我们应当努力去做。最近那个上上个礼拜六嘛哈，我们有一位姐妹叫党小云姐妹，她在这里，在这个教会里边举行了一个追思礼拜，因为她癌症去世了。但是让我们感到很欣慰的是，他在去世以前他接受耶稣作为他的救主，他是一个得救的人。虽然对一个一般的人来说，一个病人可能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你们为什么不花点力气使那健康的人可以信主，他们还可以传福音，一个病人他可能就过世就没有了。但是在上帝的眼光里面，每个人的价值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说，虽然这个党小英姐妹她去世了，可是我们很欣慰她现在在上帝的怀里，不是在一个罪恶黑暗没有指望的地方，她在一个美好的地方，是一个我们将来要去的一个地方。这是我们耶稣要给我们的这个一个新的使命。所以他讲你们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来跟从，不要放弃，经过各种苦难仍然要跟从，经过各种训练仍然不能放弃，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把我们训练训练成为一个主的门徒，一个所谓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多是反映出主的永美，这样一个人，那这样的人上帝可以使用我们，让我们可以把他的这个福音，把他的盼望带给这个世界。这是耶稣让我们做的，这也是门徒的几个特征。在这里边你就可以看到有三个要素。第一个，这是上帝的工作，拯救是上帝的工作，训练是上帝的工作，带领也是上帝的工作。第二，有教会的工作，教会怎么样来建造，教会怎么样来培养，教会怎么样来教导，怎么样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在这个关系里边大家能够生命彼此的影响，一同的成长，这是教会的工作。第三个是我们是不是愿意一直跟随，我们碰到各种苦难的时候是不是也继续的不放弃，顺服、祷告、赞美、仰望，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去做的。这三个方面都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 属主的门徒。所以那我不但是鼓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这样去做，我也鼓励我们的教会大家一同来在新的一年当中啊，把建造门徒放在整个建造教会的这个首位，使我们的教会能够啊成长起来，能够建立更多的门徒。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们讲的是很有限，可是主你的道理是丰丰富富啊，求主让我们每天都来到你主的面前啊，来学习你的话语，来思想你美好的旨意，在你里边成长，让我们建造美好的品格，让我们能够在主里边成长，成为你的门徒，完成你的使命。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将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